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18号，公元2002年12月22号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上月24号从达仁萨拉启程，前往印度南部比勒果比西藏难民社区的西藏三大寺之一色拉斯展开了为期半个多月的弘法活动后，于本周四返回到了印度北部达仁萨拉。那么达赖喇嘛在色拉斯的传法会前向大众发表讲话时，提出了佛教和科学通过交流各自的领域积累经验，那么不仅可以丰富人类的普遍价值观，还能够创造一个幸福与和谐的人类社会。那么在色拉斯传授长寿观顶时呢，达赖喇嘛强调，针对供奉修德问题，初次的对人们做了劝解，是切身经历的许多事实为依据，那么以西藏民族现实与未来的政教福祉而得出的结论，并且对介于许多德高望重的高僧堪布的共同看法和支持表示了赞赏。那么本月5号，达赖喇嘛结束了色拉斯和比勒果比西藏难民定居点的各项仪程后，继续在前往印度南部蒙古着西藏难民社区哲蚌斯弘法时呢，他在途中在距离哲蚌斯约20公里处的印度南部喀纳扎卡邦七达杜嘎地区时，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当地的印度高僧呢，西里西瓦姆迪姆如嘎仁拉金达拉萨拉纳如向达赖喇嘛授予了该地区从12世纪就设立的和平荣誉奖。那么在哲蚌斯呢，达赖喇嘛还参加了僧俗群众隆重举行的纪念西藏甘登破章创建360周年庆典会，并且为大众传法还发表了演讲。那么在前往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拜见和聆听达赖喇嘛传法的信徒达到了上万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了在印度南部为期半个多月的弘法活动后，途经印度海边城市果瓦，于本周三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了在新德里举办的西藏慈悲周庆典会，并且发表了讲话。同时呢，达赖喇嘛在新德里还会晤了美国著名影星、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主席理查吉尔，于本周四返回到了达仁萨拉。
近来，西藏阿里专区改色县境内特有的矿产资源时常遭到来自中国的汉人和回族人的大量开采，由此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些开采出的矿物直接运到中国各省市地区，给中国国有或私营企业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利润，但对当地藏人没有带来任何效益，反而对当地的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随着大量的开采矿物，当地农田缺水现象日趋严重，特别是牧民的草场也随着遭到严重的破坏。据消息人士透露，在阿里专区改泽县境内，以汉族和回族为主的矿工每天开采并运走金、铜、烙铁、锂等各种当地特有的矿产资源，使当地藏人一直对此持有强烈的不满情绪。
中国和美国本月16号在北京恢复了中断一年多的人权对话，这也是中美两国的第13次人权对话。双方的对话在2001年10月中断。美国的助理国务卿克拉纳在会谈前表示，美方将与中国方面讨论人权和民主议题。他希望16号的会议能取得有建设性的结果。那么他拒绝披露双方讨论的细节，但美国的一名外交官说，新疆问题将是中美人权对话的主要议题。 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人权对话已经于本周二结束，双方就人权状况、司法改革以及宗教信仰和种族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时呢，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而在有些问题上缩小了分歧。人权活动人士则对由美国助理国务卿克拉纳率领的代表团访问北京表示失望，他们认为这是为争取中国支持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而对独裁政权做出的妥协。那么纽约的人权观察还对布什政府按照北京的意愿把新疆的穆斯林分离主义组织东土厥斯坦定为恐怖组织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助长了中国借反恐名义镇压持不同政见的少数民族的行为。同时呢，国际人权组织否定美中人权对话的效果，敦促克拉纳施加压力迫使中国释放被囚禁的宗教领袖和异议人士。
本周三下午4点，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的为期一周的西藏慈悲周庆典活动圆满举行了闭幕仪式。在仪式上，主要嘉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印度前总理阿尔文戈治喇嘛、印度国防部长乔治劳南哲斯、印度萨马吉瓦迪政治协会秘书长阿马森、达赖喇嘛驻美国特使杰瑞路坠简人、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 Richard Gere 等为首的其他印度政府现任部分高级官员、部分国家驻新德里大使馆代表以及世界各大教派代表等应邀出席了闭幕仪式。总计4000多人聚集在一起参加了西藏慈悲周庆典活动闭幕式。在仪式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先用藏语发表了讲话，其后达赖喇嘛用英语发表了长达20分钟的演讲。在演讲中，达赖喇嘛就和平的宗旨以慈悲为怀，并就如何用慈悲与智慧的佛教理论促进和平进行了详细解说。同时就世界各大教派领袖在发扬自己的教派时以人类的精神文明发展结合慈悲之力量为众生谋取利益的伟大精神进行了特别介绍，并给予了高度赞赏。在本周三的闭幕仪式上，设立在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就印度政府和人民自始至终为藏人提供支援表示非常感激，并向他们特别授予了真理之光奖品。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 Richard Gere 在闭幕仪式上发表讲话时指出，西藏境内濒临灭绝的传统文化在印度得到发扬和继承是非常可贵的。为此，印度政府和人民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流亡藏人所给予的支持，代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表示了非常的感谢。他呼吁印度政府和人民能够继续支持西藏问题。
北京即将邀请3名联合国官员到中国对酷刑任意逮捕和宗教自由等问题进行不受限制的调查，这是人权组织和西方国家长期追求的目标。美国官员说这是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突破，但是人权组织认为是美国有求于中国而做的人权交易。
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公布2002年世界自由度报告，西藏与车臣再度被列为最不自由的两个具争议的地区。报告共评比全世界192个国家，其中89个国家列为自由国家，47个国家列为不自由，56个国家列为部分自由，中国是不自由国家。报告列出9个最不自由的国家及2个地区，西藏与车臣均名列其中。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新一届政治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指出，目前中国社会上和政治上的严峻问题，首次提出不能以专制手段来对付社会上的反对声音和反对活动。胡锦涛强调，一个人民的政党、人民的政府是不能用专制方式压制行政措施，强制社会上各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反对声音和自发的反对活动，因为这不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精神，也不符合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准则。
专门提供紧急医疗援助的非军事与非政府机构无国界医生组织将结束其在西藏的2个援助项目，该机构是获准入藏工作的首批境外非政府组织之一。西藏信息网说，1997年中国当局曾收回无国界医生组织2名成员的入藏许可，过去几年中西藏政府还逐步缩小了准许该组织在藏工作的区域范围。
中共有关部门近几年来在位于青海东南部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新县向农牧民深入开展教育宣传活动，大力倡导群众拥护中央政府的教育政策，踊跃地送子女到学校接受学习。许多家长利用心血付出高昂的学费送子女上学，但是年复一年，孩子的学习状况不但没有出成绩，反而被孩子未来的前途所困扰着。特别是青海东部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新县当雄乡的几户农牧民，由于生活极端的贫困被迫将自己的孩子卖给了别人，他们的孩子以每人3000元中国人民币的价钱出售给他人。由于生活所迫，这种现象目前开始在西藏东部地区蔓延。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歌剧院演唱的《Kangar Yegi》。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